睡不着的时候就给自己讲个故事吧。第五天还是一样的事，把小王子的生活秘密向我揭开了。好像默默地思索了很长时间以后得出了什么结果一样，他突然没头没脑地问我，羊要是吃小灌木，他也要吃花咯。他碰到什么吃什么，连有刺的花也吃吗？有刺的也吃。那么刺有什么用呢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那会我正忙着要从发动机上卸下一颗拧得太紧的螺丝，我发现机器故障似乎很严重，饮水也快完了，担心可能发生最坏的情况，心里很着急。那么刺有什么用呢？小王子一旦提出了问题，从来不会放过。这个该死的螺丝使我很恼火，我于是随便就回答了，刺嘛，什么用都没有，这纯粹是花的恶劣表现。
哦，
可是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，怀着不满的心情冲我说，我不信，花是弱小的淳朴的，他们总是设法保护自己，以为有了刺就可以显出自己的厉害。我默不作声，我当时想的，如果这个螺丝再和我作对，我就一锤子敲掉它。小王子又来打搅我的思绪了，你却认为花？
算了吧算了吧，我什么也不认为，我是随便回答你的，我可有正经事要做。
小王子惊讶地看着我，正经事？他瞅着我手拿锤子，手指沾满了油污，附在一个在他看来丑不可言的机器上。你说话就和那些大人一样。这话使我有点难堪，可是他又尖刻无情地说道，你什么都分不清，你把什么都混在一起。他着实非常恼火，摇动着脑袋，金黄色的头发随风颤动着。我到过一个星球，上面住着一个红脸先生，他从来没闻过一朵花，他从来没有看过一颗星星，他什么人也没有喜欢过，除了算账他什么也没有做过。他整天同你一样老实说，我有正经事，我是个严肃的人，这使他傲气十足，他简直不像是个人，他是个蘑菇。
是个什么？
是个蘑菇。小王子当时气得脸色发白。几百万年以来花儿都在制造着刺，几百万年以来羊仍然在吃花，要搞清楚为什么花儿费那么大劲给自己制造没有什么用的刺，这难道不是正经事吗？难道羊和花之间的战争不重要？这难道不比那个大胖子红脸先生的账目更重要？如果我认识一朵人世间唯一的花，只有我的星球上有它，别的地方都不存在，而一只小羊糊里糊涂就把它一下子毁掉了，这难道不重要？他的脸气得发红，然后又接着说道，如果有人爱上了在这亿万颗星星中独一无二的一株花，当他看着这些星星的时候，这就足以使他感到幸福。他可以自言自语地说，我的那朵花就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。但是如果羊吃掉了这朵花，对他来说好像所有的星星一下子全都熄灭了一样，这难道也不重要吗？他无法再说下去了，突然泣不成声，面目已经降临。我放下手中的工具，我把锤子、螺钉、机壳、死亡全都抛在脑后。在一颗星球上，在一颗行星上，在我的行星上，在地球上，有一个小王子需要安慰。我把他抱在怀里，我摇着他对他说，你爱的那朵花没有危险，我给你的小羊画一个罩子，我给你的花画一副盔甲。我也不太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我觉得自己太笨拙，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达到他的境界，怎样才能再进入他的境界。唉，那水的世界是多么神秘啊。很快我就进一步了解了这朵花，在小王子的星球上，过去一直都生长着一些只有一层花瓣的很简单的花，这些花非常小，一点也不占地方，从来也不会去打搅任何人，它们早晨在草丛中开放，晚上就凋谢了。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颗种子，忽然一天 这种子发了芽。小王子特别仔细地监视着这棵与众不同的小苗，这玩意说不定是一种新的红面包树。但是这小苗不久就不再长大了，而且开始孕育着一个花朵。看到在这棵苗上长出了很大很大的花蕾，小王子感觉到从这个花苞中一定会出现一个奇迹。然而这朵花藏在他那绿荫的房间中，用了很长的很长的时间来打扮自己。他精心选择着他将来的颜色，慢慢腾腾地装饰着，一片一片地搭配着他的花瓣。他不愿像虞美人那样一出世就满脸皱纹，他要让自己带着光艳夺目的丽姿来到世间。是的，他是非常爱俏的，他用好些好些日子天仙般的梳妆打扮，然后在一天早晨恰好在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开放了。他已经精细地做了那么长的准备时间，却打着哈欠说道，我刚刚睡醒，真对不起，瞧我的头发还是乱蓬蓬的。小王子这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爱慕心情，你是多么美丽啊！花儿悠然自得地说，是吧，我是与太阳同时出生的呢。小王子看出了这花儿不太谦虚，可是他确实丽姿动人。花儿随后又说道，现在该是吃点早点的时候了吧，请你也想着给我准备一点。小王子很有些不好意思，于是就拿着喷壶打来一壶清清凉凉的水浇灌着花儿。于是就这样，这朵花儿以他那有点敏感多疑的虚荣心折磨着小王子。例如有一天，他向小王子讲起他身上长的四根刺，老虎，让他张着爪子来吧。小王子顶了他一句，在我这个星球上没有老虎，而且老虎是不会吃草的。花儿轻声说道，我并不是草。
哦，真对不起，
我并不怕什么老虎，可我讨厌穿堂风，你没有屏风吗？小王子思忖着，讨厌穿堂风，这对一只植物来说真不走运，这朵花儿真不大好伺候呀。晚上您得把我保护好，你这地方太冷，在这里住得不好，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……但他没有说下去，他来的时候是粒种子，他哪里见过什么别的世界，他叫人发现他是在凑一个如此不太高明的谎话，他有点羞怒，咳嗽了两三声。他的这一招是要小王子处于有过失的地方，他说道，屏风呢？哦，我这就去拿，可你刚才说的是……于是花儿放开嗓门咳嗽了几声，依然要使小王子后悔自己的过失。尽管小王子本来诚心诚意地喜欢这朵花，可是这一来却使他马上对他产生了怀疑。小王子对一些无关紧要的花看得太认真，结果使自己很苦恼。有一天小王子告诉我说，我不该听信他的话，绝不该听信那些花儿的话，看看花，闻闻它就得了。我的那朵花使我的星球芳香四溢，可我不会享受它。关于老虎爪子的事，本应该使我产生同情，却反而使我恼火。小王子还告诉我说，我那时什么也不懂，我应该根据他的行为，而不是根据他的话来判断他。他是我的生活芬芳多彩，我真不该离开他跑出来。我本该猜出在他那令人爱怜的花招后面所隐藏的温情，花是多么自相矛盾呀！我当时太年轻，还不懂得爱他。小王子把剩下的最后几棵红面包树苗全拔了，他有点忧伤，他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这天，这些家常活使他感到特别亲切。当他最后一次浇花时，准备把它好好珍藏起来，他发觉自己要哭出来了。再见了，他对花儿说道。可是花儿没有回答他。再见了，他又说了一遍。花儿咳嗽了一阵，但并不是由于感冒。 他终于对小王子说道，我方才真蠢，请你原谅我，希望你能幸福。花儿对他毫不抱怨，他感到很惊讶，他举着罩子不知所措地矗立在那里，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温柔恬静。的确，我爱你，花儿对他说道，但由于我的过错，你一点也没有理会，这丝毫不重要。不过你也和我一样的蠢，希望你今后能幸福。把罩子放在一边吧，我用不着它了。可是要是风来了怎么办？我的感冒并不重要，夜晚的凉风对我倒有好处，我是一朵花。那要是有虫子野兽呢？我要是想认识蝴蝶，经不起两三只虫子是不行的，据说这是很美的，不然还有谁来看我呢？你就到远处去了。至于说大动物，我并不怕，我有爪子。于是他天真地显露出他那四颗刺，随后又说道，别这么磨蹭了，真烦人，你既然决定离开这儿，那么快走吧。他是怕小王子看见他在哭，他是一朵非常骄傲的花。